大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包括纽约米其林指南2022年的部分放榜了，今年新增了17间一星餐厅。再来 Noma 又有新产品上市了，这一次是野玫瑰醋，不过好像已经卖完了耶。再来 Dominic Crane 将在拉斯维加斯开设一间纯素的 Taco 餐厅。最后又一个名厨纪录片 Charlie Trotter 的生平 Love Charlie 好评不断，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纽约米其林指南2022年放榜了哦，今年新增了17间一星餐厅，而根据 Eater 的报道呢， Daniel Hume 主厨的 11 Madison Park 今年还是有拿到三星的哦。那 Eater 真的很喜欢这个批评 11 Madison Park， 就说啊，它大概是这个在地球上最精致的纯素餐厅吧，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那今年的颁奖典礼呢，竟然请来了大明星来主持，欸，是 Neil Patrick Harris， 就是演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那一位哦。那他最近在 Netflix 上面的中年失恋日记也蛮受欢迎的，而还有另一位主持人就是他的先生 David Burka， 所以呢今年真的是主持的阵容相当坚强啊。那典礼就办在了这个很时髦这两年在纽约才开的 Hudson Yards。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这种餐饮奖项的颁奖典礼都要请大明星来主持，像今年的世界50最佳餐厅是请来了 Stanley Tucci 哦。好，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主办单位都要来竞争这个预算，然后请到越来越大咖的明星呢？今年的纽约米其林呢，一星的部分是新增了17间餐厅，这边有报道了几间啊，包括是在 Tribeca 的一间以 Tasty Menu 闻名的 One Wise Street， 那还有一间法式跟美式混合的餐厅叫做 Clover Hill， 那还有在下东城的 Dirty Candy 哦，那其实它已经算是一间老牌餐厅了，它的主厨 Amanda Cohen 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的，而它其实是从2008年就开始提供很多蔬食料理哦。这个这一句话呢应该也是 Eater 拿来 diss 11 Madison Park 的。那总之 Dirty Candy 终于在今年摘到一星了。另外还有一间摘一星的是 Sema， 它是在这个格林威治村，那这家餐厅呢是印度餐厅，也是纽约市唯一一间有摘星的印度餐厅。那还有几间现代韩国菜的餐厅，还有这个昂贵的寿司店呢也加入了一星的行列，包括在这个韩国城里面的 Jumak Banjum， 那还有Yoshino 是寿司餐厅，以及 North 17 在 Chelsea 的寿司餐厅呢都摘下了一星。有新摘星的也有掉星的，今年纽约市有11间餐厅被新星除名了，那包括了 Peter Luger 这一家很老牌的牛排馆哦。那这个先前几年这个纽约时报的 Pete Wells 这位食评家呢就有对 Peter Luger 大肆批评了一番哦。那今年 Peter Luger 就掉星了。那另外掉星呢还有这个 Maria， 是一间意大利的海鲜和 pasta 的餐厅哦。那还有另一间是意大利美式的餐厅 Carbone， 还有同一个集团的 ZZ's Clam Bar都掉星了哦。那这个 Carbone 跟他背后的集团 Major Food Group 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关心的一间餐饮集团，那他们从 Carbone 开始崛起，那之前在香港还有开分店，我觉得非常好吃，然后他们也一直在扩张哦，发展的很厉害。那结果这次他们在纽约市的两间地标餐厅竟然掉星了，应该是对他们会有蛮沉重的打击的。那在三星的部分是没有任何变化，除了11 Madison Park， 那还有这个非常知名的 Per Se， 以及 Chef's Table at Brooklyn Fair， 那还有老牌的 Le Bernardin 这家法式海鲜餐厅，以及日本寿司 Masa， 那 Masa 也持续是全美国最贵的餐厅哦。那在两星的部分，今年是新增两间餐厅，一间是 El Coro， 是一间意大利 Fine Dining， 那它其实在3个月前才开幕哦，所以摘星的速度非常快。 那还有另一间摘二星的是 Saga， 那它是也是以 tasting menu 为主哦。那很高，它在60楼哦，在 Crown Shy 这个大楼里面。那另外原本的二星餐厅维持不变哦，有13间。那其实是有关闭哦，在纽约市的这个 L'Atelier de Joey Hobuchon， 就是侯布熊餐厅呢是有关闭的哦。所以呢，目前纽约的两星餐厅是剩下13间。这个评审员是表示，纽约市今年的评选呢，他们进行评鉴的期间是从2021年的春天到2022年的夏天哦，这个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也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哦，去年的榜单公布是有延迟的。而有关比比登的部分呢，诶，今年比比登的价格涨价了耶，在去年还是两道菜一杯酒40块美金以下，今年呢已经涨到了49块了，这也是反映通膨吗？哦，所以你在纽约市想要吃两道菜喝杯酒呢，从40块涨到了49块咯。哦，那你也可以看到台北跟纽约的物价差异哦，在台北还是维持三道菜新台币1000块以下哦，但是在纽约市的水准呢，换算成台币已经是要1500块了哦。那今年米其林在纽约的部分也新增了两个新的特别奖项，一个是鸡尾酒奖，这个蛮有趣的，它是颁给了一位调酒师 Philippe Dessart， 这个地方呢叫做 Noda。 好的，那这个 Noda 呢，它还是一间餐厅哦，那但是它是有提供调酒的，而把调酒的部分哦也变成奖项，我觉得这对于餐厅来说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然后也代表米其林其实不断的再去拓展它的评选的范围，然后希望能够扩增它的影响力。那还有另一个新的特别奖项是 Pastry Chef 甜点主厨奖，那今年是颁给了Jumak Banjum， 就是新摘一星的韩国餐厅的甜点主厨 Kelly Nam。 那还有一个新增的特别奖项是 Mentor Chef Award， 是颁给这个所谓的导师主厨啊，那今年是颁给了 Le Bernardin 非常知名的主厨 Eric Repair。那原本就有的侍酒师奖跟年轻主厨大奖呢也有维持，那在纽约的部分是2021年新增的，那今年呢这两个奖项是分别颁给了 Momofukuoka 的侍酒师 Nikita Mahota 跟这个 Clover Hill 的 Charlie Mitchell 拿到了这个年轻主厨大奖，那 Clover Hill 同时也是今年新摘一星的餐厅。那另外纽约市也开始有这个每月新增名单了哦，那从11月开始，不过他们好像不是每个月都有新发表，而是每两个月一次哦，所以纽约市的速度其实比起台湾要慢一些些哦。不过呢，每两个月就会看到有哪些纽约餐厅是有可能在明年的米其林榜单上面摘星了。好的，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 Noma 有新产品野玫瑰醋上市，不过已经售完了耶。那这个是 Noma 他们的产品线 Noma Projects 的第二支产品，叫做 Wild Rose Vinegar 野玫瑰醋。那它标榜的呢是手工摘取在丹麦海边的玫瑰花瓣哦，那他们也认为这个醋呢是和传统的醋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野玫瑰醋呢，是继 Noma 去年夏天发表的这个烟熏蘑菇鱼露的下一个作品哦，那也马上就完售了，我想大概是 email 一发出去马上大家就抢购一空了。那这个野玫瑰醋一瓶是250ml，里面还有50克的玫瑰花瓣，那是 Noma 团队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亲手去丹麦的海边摘取的。那他用的醋呢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苹果醋，那用这个 Noma 他们自己的配方来调和。那这一瓶野玫瑰醋呢，它也主张是把丹麦的夏天浓缩在这一瓶里面，那它可以为你的料理啊饮料啊来增添明亮的风味。 那如果你欠缺使用它的灵感呢？ Nadine Levy Redzepi 也就是 René Redzepi 的太太，她有提供一些食谱给你，包括是野玫瑰的血腥玛丽调酒，或者是把它加在番茄三明治里面哦。那这个番茄三明治你就可以滴几滴野玫瑰醋，再加一些橄榄油就很好吃了。那也因为这个野玫瑰的产季很短，而且又是手工摘取的，所以这一些野玫瑰醋呢产量很有限。不过呢，不必这个报道告诉我啦，这个网站上面早就已经挂了售完的标志了。好、哦，那我所以我想这一批做完之后就没有了，因为只有在初夏时候才有嘛。那不知道 Noma 下一批产品会是什么时候诞生呢？嗯，其实 Noma 一直在做新的企划，而且他们已经告诉大家他们即将要把餐厅关闭哦。那我有听说这个他们不再以实体餐厅存在的这个时间呢，很可能是2024年。那明年2023年他们要在京都做一场 pop up， 那听说是非常豪华非常厉害的哦。可以想见抢票又要开始了，而且他们应该最近就会公布明年京都餐会的消息哦，什么时候可以定位。所以呢，有听我节目的人呢，你也抢先知道这件事情了，赶快去抢票咯，包括我自己哦。第三则新闻要看到的是 Dominic Crane 将在拉斯维加斯开设纯素塔可店。拥有米其林三星的女主厨 Dominic Crane 她即将要进驻拉斯维加斯来开一间纯素的餐厅，而且卖的是 Taco。 那这间餐厅将会位于一个全新的美食广场 Food Hall， 这个 Food Hall 叫做 Sundry。 那里面的很多店家都来自加州，其中一间就是这个 La Madrina Dominic 主厨要开的这一家纯素 taco 店。那这也是 Dominic Crane 在拉斯维加斯首次开餐厅哦，是他的唯独成出道。那 Dominic Crane 目前在旧金山是有两间餐厅， Atelier Crane 就是有米其林三星那间，还有另一间比较轻松的 Bar Crane。 那 La Madrina 就是会是他的第一间纯素的餐厅，那除了有 taco， 然后也有一些鸡尾酒哦。那以 Crane 的语言来说就是 full of love and soul， 充满了爱与灵魂。那还会有一个蛮详细的蛮大的一个tequila 跟这个 mezcal 的这个selection 哦，所以这个龙舌兰酒呢也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哦。那另外呢，玛格丽特也会有桌边服务哦。那这个全新的美食广场的 Sundry， 它是开在一个赌城的一个全新的地产开发案里面，叫做 Uncommons。 那他们里面会有蛮多不同的空间的利用的，然后呢也会在接近赌城大道那边有一个一楼的入口。Dominic Crane 要进驻赌城这个新闻呢，其实同时伴随着另一个有名的主厨进驻的消息，那就是曾经获得世界最佳甜点主厨的 Dominic Ansel。 他其实也是这个 Krona 的创办人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那我这次去香港也有经过他在香港开的这个分店哦。那他也准备要在美国的这个 Caesars Palace 这个赌城饭店里面呢来开一家甜点店了。所以维加斯呢就是不断的在招募主厨进驻啦，那边有很多的钱，有很多的资源，那应该现在还有蛮多游客了哦。那去赌城玩的人呢，餐饮选项是非常多的。最后则新闻要来看到的是又有一部名厨的纪录片了，讲的是 Charlie Trotter 的生平，这一部 Love Charlie 好评不断。好，那这一部Charlie Trotter 的纪录片呢，其实先前就有消息传出要上映了，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而 delay 了。那现在终于要正式上映了，而且目前正是各大电影奖项的这个投票评选期间啊，那已经在影评圈传出好评了。 那这部片叫做 Love Charlie， 它是由 Rebecca Harpen 来编导的。目前呢，它是预计在11月18号会上映，同时也会在线上串流播出。那这部片呢，它是讲述芝加哥名厨 Charlie Trotter 的生平，讲述他怎么样从一位默默无名的厨师变成国际性知名，但是他在厨房里面他的烂脾气，他的暴力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跟他一起工作非常辛苦。那这件事情也有在纪录片里面呈现出来。那 Charlie Trotter 他的餐厅位于芝加哥的林肯公园，真的是美国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地标哦。那从1987年到2012年为止哦，很有传奇地位。那主厨本人是在2013年去世的，而他的厨房里面诞生过非常多目前美国赫赫有名的主厨，包括了是有米其林三星的 Grant Achatz， 他的餐厅 Alinea 一直在我的梦想清单上面。那还有当年也是有拿米其林星星的 Moto， 他的主厨 Hamaro Cantu， 不过好像已经去世了哦。那另外包括这个 Giuseppe Tentori 跟 Graham Elliott， Graham Elliott 曾经是美国版的厨神当道的主厨，那也都待过 Charlie Trotter 的厨房。那其实还有一位是这个 Curtis Duffy， 那 Curtis Duffy 目前在芝加哥开二星的 Ever， 也是出自 Charlie Trotter。 那在纪录片里面有很多访谈，也有很多名人哦，包括安东尼波登还有 Julia Child 都会出现。那访谈的部分呢也是赫赫有名啊，包括 Emeril Lagasse 跟Wolfgang Puck 都有出现哦。那 Grant Achatz 当然呢也有受访，那他也是在这个预告片里面的一个重点哦。那 Grant Achatz 就特别说呢，他觉得 Charlie Trotter 是一个傀儡的操纵师，他就是有办法他就是有办法让他们厨房里面的所有人听他的哦，让他从我们身上得到他想要的哦。Grant Achatz 是这样说的。那他也说没有人会欣赏这个已经过气的这个 legacy 啊，已经过气的这个遗产哦。他说如果你没有时时保持在巅峰的话呢，你对大家来说就是不重要。所以他也去某程度上解释为什么 Charlie Trotter 要这么机车，这么的难相处吧。这部片即将在11月18号上映哦。那我想可能一些台湾的观众朋友是比较不熟悉 Charlie Trotter 的，因为他算是在米其林应该说是50大前世代的主厨，在芝加哥也不比纽约那么的容易去走向国际啦。不过 Charlie Trotter 在美国真的非常有名，然后孕育出这么多厉害的主厨。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大家真的可以看一下 Charlie Trotter 的这一部片子。那我推荐的跟美食相关的影视呢，其实通常真的都是蛮值得一看的哦。像是前阵子我在周报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The Bear， 就是目前 Disney Plus 的大熊餐厅，诶，果然非常受好评诶。那我在因为我都是先看到国外的消息就先跟大家分享了。那当时在美国是在 Hulu 这个串流平台上面播出，台湾看不到嘛，而果然后来 Disney Plus 就引进了哦。所以现在在台湾的 Disney Plus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就可以看到 The Bear 大熊餐厅这一部有关餐厅的影集，我觉得非常好看，我已经快看完，我剩两集，一集30分钟，节奏非常紧凑。然后他对于美食就是这个 food porn 本身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他把一个小餐厅的那种每天的挣扎，还有一个很有才华的主厨他如何去离开 fine dining， 然后回到这一家他家族的小破烂餐馆，然后去整顿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很真实哦。所以欢迎大家去收看大熊餐厅。好的，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5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还有我们的网站 Taste 美食家，以及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 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